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17页，917页，倒数第七行看起。课题子三恶念罪己啊，恶是食物，罪是忤逆，造作食物忤逆罪到基础，这种情形在过去不容易看见，有很少啊。现在这个社会几乎到处都看见啊。我们来学这段经文，请看经文：过怀杀土，恶气冥冥，未忘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己，顿夺其手，下入恶道，无有出期。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啊，右就是右面的这一段经文，说明从吃起嗔之故啊，都是愚痴，愚痴是根本啊，嗔恚是地狱的业因，造这种罪业的都堕地狱啊。三毒之中呢，尘业为地狱因。又云：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这一句话意思相同啊，用字不一样。我们常常听说的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地方是一点嗔心火能烧功德林，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修啊，心里头你看这个地方的文字一点不多啊，一点嗔心火功德林就烧掉了啊，跟一般人讲的一念嗔心起，一念也是很少啊，就火烧功德林。一念是心才动啊，啊，功德，这心要晓得功德是什么？功德是定慧，定慧成就的善行善业是功德。如果没有定慧，修的善行善事是福德，啊，福德不会烧掉，发脾再大的脾气，福报还是在。啊，脾气大的人修大福报都落在修罗道去了，摩擦道，修罗罗刹福报大啊，品德不好啊，没有德行，没有大福报，那么也不错了。可是 修罗罗刹命中之后，决定堕地狱。啊，为什么呢？他造的业太重了，他伤害的人太多了，决定堕地狱。所以这条路还是不能走。啊，那我们要学呢，这个功夫，如何在任何逆缘、逆境、恶缘之中，不起嗔恚心，啊，自己真正能忍受得了，功德才能保全。如果这个人一生行善修持，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嗔恚，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祖师大德教导我们送往生，一再嘱咐啊，不要碰着往生的人，甚至于他的床铺都不要碰。啊，在他身边，床铺离远一点，他有感觉。啊，碰他人，他痛苦啊，痛苦就容易发脾气。生嗔恨心啊，这个时候一生嗔恨心，极乐世界去不了了，到哪里？到地狱去了。啊，那么送往生的意义送错了，希望你送他到极乐世界，啊，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这样不如不送。所以这几句经文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下面说，故心怀杀毒，残伤他命，恶气直甚的，从明入明。古云恶气绵绵，这第二句，常常杀生的人，杀生原因呢，都是贪吃，吃众生肉啊。啊，贪嗔痴叫三毒，杀生是嗔毒啊。所以所有一切病毒都离不开贪嗔痴啊，这是残伤他命，多半指动物啊，被他杀害啊，恶气之甚，被杀害的这些动物叫有情众生，他有没有怨恨？有。他会不会报复？肯定会报复。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吃肉的这些众生， 啊，一人，畏罪残忍，动物互相吞啖，也只是当他饥饿的时候。啊，狮子、虎狼，他吃饱的时候，对于周边的小动物，绝对没有伤害的意思。啊，我们在电视过去看动物器官里面看到，啊，所以人比动物互相残杀还要残忍。啊，那么由此可知，动物是用什么心情来看人？人是最可怕的动物。啊，不吃也要杀你。这个恶气是冤气，怨恨呐，啊，至深呐。啊，现在这个大地上，每一天杀害的，陆地上走的，空中飞的，水里头游的。每一天有多少啊？啊，我记得有人给我提供一个资料，一年3370亿，一年，那差不多每一天要1亿多杀害的。所以这个地球磁场不好啊，我们坐飞机飞到上空看下面，那灰粗粗的，那怨气。聪明若明，这个明是幽暗的，无知妄为也。下面是卧道啊，啊，三途地狱啊，底下有解释，明明，明明者幽暗也，无知也，莫业也，所作皆妄啊，故云唯妄心思。啊，为名可以说是迷中入迷，愈迷愈深呐、啊。迷了他造罪业，业必定有报啊。啊，唯妄心思，心起这些恶念。干这些恶事，妄通通都是虚妄。啊，罪越造越深，于是违逆天地。啊，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上不顺天性，天神看不过去。下面呢也违背阎罗王的意思啊，阎罗王执行造作恶业的人啊，让他们在地狱受这些苦报，是不是阎罗王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完全晓得，地狱完全是自己不善业变现出来的，与阎罗王不相干呢。啊，确确实实都是自作自受。啊，天人 佛经上讲得清楚，什么人升天？在世间存的是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造的是上品十善。四无量心造上品十善，这是升天的因，所以天人慈悲也，天人不喜欢看到杀生啊，杀生吃肉天人看不惯，不顺天心啊。阎罗王鬼王也很慈悲啊，不忍心看到啊这个造作罪业的人在地狱受罪啊，所以告诉地狱的人，你们所受的罪都是自作自受啊，地狱里所有一切状况都是业力变现的啊，不是阎罗王在那里造的地狱啊，不是的。说如是任意作恶，故云自矣。一旦罪恶蔓延，这叫罪积。有没有蔓延的时候？有。啊，罪恶蔓延，底下说了，于是啊，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受终了，乃夺顿夺其命。这句话一定要重视。罪业轻的是你的寿终，寿命到了才论互相抽偿。那个造业极重的人呢，不到他的寿命终了啊，啊，谁来夺他的命？都是冤亲债主啊，债主是讨债的，你夺取他的财物，他不甘心，一定要讨回来，要讨债的啊！你杀害这些众生啊，众生还不能夺你命，是因为你有福报啊，有福报就有守护神保佑你。你恶贯满盈的时候，这些守护神离开了，宿命的人就来了啊。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佛门里头有慈悲三昧水忏，你看看那个故事啊，五大故事是个了不起的修行人，你就看他的传记。14岁做沙弥就登台讲经，聪明，记忆好，悟性高啊，长大以后啊，皇上对他礼敬，封他为国师， 这很年轻的、皇上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我们叫太师爷。这个太师爷是沉香雕的，沉香名贵呀。一点点，你买的时候的价钱都很高。这一个沉香宝座，真的是宝啊！他接受了。起了一点傲慢心，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荣耀，皇上对自己这么尊重，出家人当中没有超过他的了，起了这么一点念头，这个念头一起，护法神离开了，真的要命的人找上神，害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毕竟是修行修得不错。有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帮他调解，对方答应了，离开了。这才晓得前世的因果。事情发生在汉朝，说是。他很难得，这十世都出家，修行十世啊，所以做一个过失也不是容易事情啊。十世修行累积的功德，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冤家。是被他杀的，不甘心的，等着报仇，他就有耐心等你实施。你修行的不错，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你。你哪一天有一点过失，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来了，他就入进来。你说这个多可怕！给我们学佛人很大的警惕。微微动一个些不善的念头，你想想看，护法神都离开你。你有正念现前，护法神欢喜尊重你。你不如法了，他就走了。这些神他们不是感情用事，他完全是智慧。所以罪业牵引不等待你受终，他就来要你命。那么先前在这个世界有很多造作恶业，他还在世间，还继续在走。说明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修积的大福报。今天造这么重业，他还在享福。那么这种人如果是一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的福报还得了啊！来世肯定他不在人间，为什么？福报太大了，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他到天上去了，享天福。天上寿命长啊，四王天欲界六层天 的最低的层。福报就不可思议，四王天一天，他们的一天，人间五十年，他的寿命五百岁啊！单单从这一点，你就看到他福报之大啊！长寿是福报里头的第一福。啊，桃李天，玉皇大帝，啊，中国人所说的桃李天的一天是人间一百年，寿命一千岁，啊，也是一年365天。啊，寿命一千岁，你就晓得天上福报多大。啊，所以人都喜欢升天。我们看世间许多宗教，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升天。啊，享天福。没有讲到出离六道轮回。啊，出离六道只有佛教，佛教不是宗教，对这些情形了解得非常透彻。啊，佛教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就叫做成佛。啊，回归自信就是一切大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福报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这命被冤家来夺命呢，下入恶道。那就看他造的罪业了。啊，这种人死了，这叫非命，寿命并没有到啊，就死了。啊，夭折横死。啊，这一类的。啊，恶道这是指地狱恶鬼出生，啊，这是他们的去处啊！啊，我们要晓得，晓得你就不会造恶业。啊，过去造的我们要忏悔，啊，忏除业障。忏悔的方法很多，一切方法都不如念佛。这一点我特别要告诉同学们，乾隆时候慈云灌顶法师啊，这在中国佛教是一个很出名的大德。啊，他的著作等身。啊，至少有50-60种。我看过他的目录，《万字虚藏》里面收入了20多种。啊，我过去曾经讲 《观无量寿经》，讲这部经的时候，参考他老人家的注解，啊，他那个注解叫《观经之旨》，做得好。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这旨里面讲，世间人参罪，造极重罪业，所有一切经教忏法都没有办法忏除的，对吧？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他灭罪啊，这个方法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在他这个里面才真正了解到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超过一切善法啊。这一部经佛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净宗法门是主张待业往生的，烦恼不要断，业障不要消，殊不知都在声声佛号里面，不知不觉的烦恼断了，业障消了，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古大德说暗合道妙，真实不虚啊。啊，哪有不消业障不断烦恼能成就的啊？原来这个法门断烦恼消业障啊，是在念佛里头消掉的，断掉的啊，自己完全没有觉察到啊。我们从观经之旨里面看到，回想到今天这部经黄念老居士的集注里面给我们说明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与观经之旨上讲到的完全相应的才知道念佛有这么大的好处啊！千经万论呢，不如这一句佛号啊！谁肯相信？啊，所以这个经叫一心难信之道，真难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都圆满成就了，啊，尤其是一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现在我们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过去总是有疑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般菩萨修无量劫，还没到这个地步。啊，念佛的人，那像第十八愿一样，临终一念十念，也做阿惟越智菩萨。所以，许多人看到这个经文不相信，摇头，哪有这种道理？大家真难信。所以佛在经论处处 提倡。黄念老引经论就有83种，啊，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就110种，啊，为我们解释这部经，证实这部经，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有缘遇到。要知道，这个缘太难了啊！啊，百千万劫难遭遇，你今天遇到了。彭吉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一天我们也遇到了。遇到了要不认识。”不知道珍惜，当面错过，那叫真可惜。啊，遇不到是没有福分。遇到了不相信是没有智慧。啊，必须有福分，有智慧。你才能得受用啊！这个是真正肯放下万缘，一向转念的修行成就代表的人物，实在讲最殊胜的是一些阿公阿婆，表面看起来鲁钝愚痴没智慧，其实佛眼睛当中他们的福慧太大了。为什么？他相信，他们有杂念，他什么都不需要学，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信心具足，愿心具足。啊，这一句佛号也具足。他们往生是自在往生，是不是命中呢？不是的。我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个阿公阿婆念到3年以上了，他还没走，那就是菩萨在世间实现。啊，他功夫成就了，随时可以走啊。随时可以走而不走，那不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吗？天天在做这个样子。让你每一天看到，看你什么时候觉悟，一下看明白了。这是菩萨示现在度众生的。啊，我们会对他另眼看之啊，对他生起恭敬心。 啊，对他生起仰慕的心。回过头看自己，我们学佛没有他这么真诚，没有他这么老实，没有他听话，没有他那么正干，啊，样样不如他。他一天到晚没有第二句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与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计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种人真菩萨在世间。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夺强取，使丧失也。顿然断其寿命，这叫顿堕其寿。加强书解释顿堕，说的是灭寿多算。本来他有八十岁的寿命，五十岁六十岁就死了，这就是顿堕其寿。这种情形很多，都在我们眼前，我们稍稍留意，细心去观察，你去见到啊，五十后有，现在更多。又静言书曰：“痴故其嗔啊，愚痴没智慧啊，对于事出事法，离世因果都不知道啊，都不相信。”啊，所以其嗔恨心共相残害，过怀毒杀，卧气渺泯呐，未忘死等，愚痴发脾气，嗔恚。啊，共相残害，叫互相残害。跟他一起的人，必定是业报相同。啊，善人君子不会跟他们在一起，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贪嗔痴总是跟贪嗔痴的人在一起，所以卧气遥明，威望似等，所作所为都不合理也。 不顺人情呢？啊，继续又说，造罪之人，续罪之力，这是讲业因。他为什么会造这个事？造这个恶业？啊，过去生中，有不善的因呐，有不善的习气，带到这一生来，所以自然召集非法的恶缘。啊，跟前世是分不开的，这就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是随而遇之啊，知其作罪啊，随他去造。现在不但随他去造，还要从容鼓励他去造。啊，希望他呢早一天，哎，罪达到蔓延了，到基础了。啊，顿多临近。那么这些从容的、帮凶的。都有罪业了啊，降入恶道，受苦无极啊，这个降入就是带着他，谁带着他？无常小鬼呀，啊，这个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见到，真有。早年我在台湾，台湾荣民医院。住院组的组长啊，抗战期间呢，我们同班同学，那念初中时候，啊，以后在台湾呢，他在荣民医院服务，啊，当住院组长，告诉我，那是我学佛了，告诉我，真有无常大鬼。啊，医院里面的人都相信，医生护士都相信，因为他常常看见，只要看见无常大鬼在这个病号门口看见他了，这个病人不出三天他就死亡了啊，无常大鬼把他带走了，真的，这个不是假的。那带到窝道了，受苦无极。下面书曰：世人因愚痴而生嗔心，相杀相害，心怀恶毒，毒恶为作妄事。如是造罪之人，尤其续世罪恶的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啊，恶因决定由恶缘跟住。啊，所以知义则恶。 啊，待其卧冠满盈，国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堕入三恶道。所受国报啊，无有穷极，余处无期也。故云：无有出息。这将都是事实真相。啊，在眼前这个社会，如果我们心冷静，啊，心底比较清净，你细心观察，通通在眼前就上演呢，在表演给我们看呢。啊，我们的警觉心才升起来。这种游戏不能再玩下去，太痛苦了，太可怕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世尊在《大乘经》上所讲的话，我们就相信了。啊，我们能接受，真正要依教修行。啊，决定不能造物，造物对我们往生决定产生障碍，不但不能造出，连念头都不能有。为什么？往生的时候是一念，晚得红名。这桩事情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它养成习惯，啊，养成念佛的习惯，不要有任何杂染扰乱。我们念佛念到清净心现前，就有把握了。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欲立我劝修啊，这个里头有四段啊。第一个小段，立我行善。若朝当熟四季，远离众国，则其善者勤而行之。这是普遍的劝导学佛的同学们，要止恶从善，求生净土。啊，过去造的恶已经造了，没有关系，只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这是忏悔最重要的意义。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忏悔不必一时。老人常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什么叫忏悔？知道错了，后不再造，叫真忏悔。啊，知道错了，还常常造作，这叫不通忏悔。啊，那个果报啊，自己要承担。若朝 这是汉朝时候的话。啊，现在就是你们。啊，你们这些人，你们。应当要熟四季。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深思熟虑。要多想想啊，远离众物。佛门善恶的标准，舍身也都。啊，杀盗淫妄，两舌恶口其余，贪嗔痴慢我，要远离啊。啊，择其善善者，舍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善啊！啊，善者要奉行，恶者要远离，得真干才行。啊，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六合敬，这是僧团呐。啊，世间善法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善，它是一体的。啊，世间善法。中国人也讲根本，根本界无常啊，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啊，义者循礼，就是讲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啊，这叫义啊，礼是礼节，礼节必须遵守啊，一般讲规矩，人不守规矩，社会就乱了。啊，智是理智，不能讲感情。感情里面的弊病很多。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五常里面的智是理智。啊，最后一个讲信，人言有信。啊，在这个五德里面，信是基础。人也不讲信用了，前面四个全都没有。啊，信德是基础，今天连信都没有。啊，左传上讲啊，人是常则妖信。人要是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都丢掉了，都没有了，这个社会什么妖魔鬼怪。 中国人把这五个字定作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人跟禽兽不一样，人懂得这五德，力行五德。啊，中国人的德目简单明了。啊，纵合四科，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除去相同的，只有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善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善相应。啊，要与不善的远离。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我们要远离。啊，不管别人，把自己管好。啊，用十二个德目，非常好啊。不孝不悌，不孝是不是不孝顺父母？不悌是不尊敬。尊长不仁是自私自利，啊，不理没这个没有义，啊，人没有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法人情事理，啊，违背也。啊，不廉、无廉、无耻，这都不必细说了。后面仁爱和平当然做不到。啊，所以我们用这些标准。来看今天的社会，这事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社会动乱，灾难频繁，是一切不善的心行所感召。如果要社会恢复安定和平，得把这个找回来。啊，非常重要。找回来，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过去英国汤恩比所说的，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们就这一点浅显的认知，就能懂得。汤恩比博士的意思，啊，这个社会对善者迷了啊，迷惑了， 不善的思想、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在今天都看作是正常，把善行都看作不正常。啊，善行都看之为那是封建时代，那是落伍的、旧的。啊，现在要新的。啊，新是什么呢？正是古人这些道德的反面。啊，古时候的时代，是太平盛世啊。啊，是和谐幸福啊。今天这个没有了。今天人是唯利是图。父子没有亲，啊，兄弟之间没有友爱，我一争夺财产，啊，上法庭，太多太多。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知道。啊，下面这更深一层告诉我们，爱欲荣华不可长保啊，戒当别利无可乐之。啊，世间人为什么造这罪业？还不就这四个字吗？迷在其中，不了解这事实真相。啊，爱欲荣华是真有啊，世间人搞错了。错解了其意。会说曰，荣华不可保，慧者定离散啊。慧是聚会，聚会一定有散会的时候。啊，爱欲不可长，甚者必衰骨。啊，看历史就非常明显，盛极一时，到最后还是被毁灭，啊，衰灭了，啊，所以盛者必衰。颠倒妄落，故无可乐者。你要看清楚，看明白了，你才能把这些假象，啊，假的幸福，你才能放下。这种世间人所谓幸福，不知道那是在苦中作乐， 不是真罗，是在麻醉自己。真正的路他不知道。人学而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是真乐。世间人不懂啊。大臣有智乐，不但是真乐，是最高的快乐。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阿弥陀佛的世界成为极乐。这都是真实的。这种真乐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会失去的不是真乐。盆寂清月，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啊。这一句话讲破了，欲是苦，不是乐。智者观之，唯苦无乐。真正一个有智慧人，在他心目当中，这些人只是在受苦，他哪来的乐啊？所以这和这下面六六加一解释，因有为乐。无呢，那就是苦了。你的地位不能永远保持，你的财富也不能永远保持，在现前的社会里，实实在在说，你的那些欲念完全没有保障啊！在哪里会有乐呢？不知有者无所因故啊！以得为乐，失了就苦。不知得者失之所因呐。以聚为乐，散即是苦。不知聚者散所因故啊。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者灭所因故啊。举这些例子，说明众生所乐呢，真是苦因。你在造苦因，毕生苦苦。故云无可乐者，你乐从哪里来呀？那真正的乐呢？真正乐不在外面，与外头境界不相干。 啊，自心里面有落。啊，自心落的什么？自心落的是智慧。智慧开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这落德能显现，这里都有真落，永恒之落。啊，落在什么地方？落在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落实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世间落实没有能跟这个相比啊。啊，所以这是永恒的，它是不断的。啊，如果这个里头有没有乐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他怎么能教得下去？啊，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精进啊，这样的认真，其实乐趣。我们中国古德也有这一句话，说得天下英才而乐于之，人生也大乐事也。啊，得到一个人真正好学，啊，你教他，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把他教成成就了，啊，这个学生将来成人。为家庭造福，为社会造福，为国家造福，为一切众生造福，这快乐没有能够相比的。那佛法当中呢，那更如是了。末后这一段全身净土，当勤精进，生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哦，这个是快乐达到圆满了。啊，注解里是接着劝精进，求生安乐果，安乐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得生彼国，只要你能够生到极乐世界，末后这一句你就圆满了。啊，习界，习界是个个都是。智慧明达，明是明了，达是通达，功德殊胜啊！下面是明明了啊，达通达，这是人生第一落实。啊，为什么？世间众生苦，苦从哪里来的？ 苦从迷惑来的。啊，因为心里面迷惑，没有智慧，所以他对于一些事理看错了，想错了，于是呢就做错了，说错了，这个错误感受的是苦报。啊，他有智慧，他聪明，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他看法正确，想法正确，不会造错，做错事情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这就是智慧。啊，只知道利益自己，不晓得利益别人呢，这就是蒙蔽愚痴。这个事情一定要知道啊。啊，静言疏学，智慧明达，得智甚也。这个甚是殊胜，功德殊胜呢，得佛甚也。智佛并甚，故劝世人尽勤求生啊。智慧跟佛报两个都是神，这是谁呀？这叫佛。你看佛弟子这常常念三皈啊，皈依佛而作尊，啊，今天这个世界对佛法不认识的人很多啊，遇到我们学佛，有时候会问到什么是佛，我们就用二祖尊给他解释啊，佛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这两种圆满了就称之为佛。你要不要？如果你智慧圆满，福报圆满，就叫做成佛了。这个解释正确，没有说错，而且人喜欢听，很容易接受。那如果用三种智三种觉来解释，怕他听不懂啊，产生怀疑啊，要用最浅显正是他所期望的念念祈求的，哦哟，原来就是佛啊，戒引众生啊。那么学佛，学佛确实就是求这两样东西，求智慧，求福德。啊，智慧殊胜，功德殊胜。啊，功德一般人不懂，跟他讲也很难懂得。啊，功德跟福德在事上是完全相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相同，只是用心不同。啊，功德是用真心，福德是用妄心。啊，阿赖耶 八十五十亿心所是妄心。啊，也就是说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这是福德。啊，这是妄心。啊，那么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断恶修善，这是功德。功德跟自信相应，福德跟自信不相应。啊，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啊，世间人修福德，他乐意，他喜欢；修功德，他不懂。啊，也不容易做到。要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具足四相就是福德。啊，它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有分别、有执着。破四相是功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断恶修善是功德。啊，戒淫初级要简单，要扼要，要明白，要简短，啊，让别人听到生欢喜心。啊，所以佛智并生。故劝世人呢、啊，精勤求生。啊，人真的明白了，都想要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那福德、福报跟功德，啊，到哪里学？到净宗去修。啊，净宗去修，你决定能得到。你要得到真正的圆满，那你要到极乐世界，真得到圆满。啊，没有到极乐世界，你能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确确实实不能跟极乐世界的人相比，差远了。差太远了。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他的智慧福报都超过大梵天王，超过摩西首罗天王。啊，往上那就可想而知。最后，啊，佛劝诫我们：勿亏境界。啊，亏是亏欠，我们今天讲的对不起。啊，不可以。对不起境界，境界不容易遇到。啊，要认真修学。请看经文：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这落后了。 啊，注解里面说，亏缺也，啊，欠缺，啊，富呢是也，这个富者欠缺，经指经教，戒呢指戒心，此处特缺之戒。为什么？以戒为万恒之基，啊，如果把戒丢了，学佛所得到的是佛学常识、佛学知识，不但与生死没关系，啊，给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改善我们生活环境都做不到，所以戒心太重要。啊，了凡四训里头，我们看了凡先生，他的自述，他是依照云谷禅师的教诲，断悟修善。云谷禅师用的教材是《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里面教人断卧修善总共有190多段事情，那是基本的条目啊，告诉你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先要有能力辨别善恶，啊，然后才能够断恶修善。真干呐！啊，这人要发真心真干，感应立刻现前。啊，我们从他的记载。他记载绝不是骗人的，啊，他这四篇文章是留给他儿子的，啊，自己一生断卧修善的经过，啊，以及得到殊胜的感应，啊，第一点明白了，发愿做3000桩好事，以报祖宗之德，愿意发他就真干。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取第一名。他3000桩好事做了多久才圆满呢？10年。 你看他发心是真的，所做的善事并不是很多啊，第二年就去感应，信心就起来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圣年圆满做了一次回向啊，又发做3000桩好事的愿啊，断卧修善了，渐渐得心应手，4年就圆满了啊！你看，第一次10年，第二次发现4年圆满，果报是越来越殊胜呐！真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命里头没有功名，功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位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在中国过去举人进士叫功名，他没有举人进士的命啊，他发愿求真的考取举人，也考中进士啊，举人我记不得了，进士好像参加了3次才考中啊，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延寿21年啊，本来他做的官位不大，是个小县的县长啊，县令啊，结果这个升了保底的县令，保底县是直接归皇上管的，等于像现在直辖县这个县市啊，这地位就高了啊，跟巡抚差不多了，这都是命里所没有的啊。从哪里来的？从持戒修善来的啊。我们今天学佛不真干不行，净宗我们持戒5个科目好记啊，第一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必须要记住的，敬业三福。从哪里学习？从这学习。敬业三福第一条叫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我把这一条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孝亲尊师弟子规不容易做啊，慈心不杀，这是讲因果感应篇，有这两样基础，十善业道你才能做得到啊。为什么现在在家学佛十善业道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略仪做不到啊？佛教为什么衰？就衰在此地啊，这叫根本戒 佛经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以这个为标准啊，真正能做到这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我说这儒释道三个根呢、啊，这三个根做不到，学佛那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佛位呀、啊，啊，你佛门弟子是名字弟子，不是真的，有名无实。啊，你要做到了呢，真佛弟子。没入门，第二福才入门。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啊，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古人受三规，是要善男子、善女人，才有资格受三规。啊，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受持三规啊。啊，这有条件的。现在三规五戒都是有名无实。啊，三规是佛门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不能不知道啊！啊，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东西的意思是觉真经。啊，我们从《坛经》上看，六祖能大师在那个时候给人受三规。已经不说佛法僧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不说了。六祖说什么呢？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然后再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再给你解释。我们读了这个文自然就想到为什么他这么做啊，六祖那个时代佛教传到中国大概七百年了，这个时间也不短，时间长了就越传越传越模糊了，变质了啊，大家对于佛法僧的意思都不懂了啊，皈依佛你所目标的是佛，皈依法的经典是法，出家人是僧，错了啊，这个指导原则都指歪了啊，所以他不用这些名词啊，他用这些名词里的含义大家就清楚，不至于迷信，不至于错解了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觉的意思啊，那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归觉悟，这叫皈依佛啊，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呢是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叫皈依法啊，所以皈依法是正而不邪啊，僧是清净的意思啊，皈依自性清净心，这叫皈依僧啊，静而不染啊，这样一说呢大家就明白了啊，不至于犯错过错啊， 这是佛门，一入佛门，老师就传授给你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啊，学佛修行修什么？修觉而不迷，修正而不邪，修静而不染。啊，外面这个四相上的三宝没关系啊，那叫住持三宝，它有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佛像马上就想到觉而不迷啊，看到书本不一定是佛经，一看到书本的时候就会想到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就想到静而不染啊，所以它起作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用什么方法达到觉真境啊？方法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我们今天用的方法就是净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用这个方法啊。那么初学我们具体说了四个方法，啊，落实净业三福啊，啊，我们用的是舍身业道，啊，舍身六合敬，三学戒定慧三学。六波罗蜜，最后一个普贤十愿啊，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到就很好了啊。如果是出家，又加上沙弥利益，我们跟欧耶大师学习。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没有比丘了。啊，换一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比丘，就戒律就得不到。啊，有一个得戒的方法，那就是修地藏菩萨占刹法。啊，用这个方法求佛菩萨证明啊，你得戒，用占刹轮相啊，这是欧耶大师提倡的啊，所以他自己一生受了三坛大戒之后，他把比丘戒退掉，一生持菩萨戒、沙弥戒啊，所以常常称菩萨戒沙弥啊，因为他称沙弥，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就不敢称沙弥了啊。陈实法师我们看他落款的是题字啊，出家又不是啊，菩萨戒可以得戒的啊，菩萨出家又不是，他这样称啊。在近代弘一大师也自称出家又不是，名副其实啊，不敢僭越啊，这都是留给我们后人做榜样。 啊，所以行门不能不重视。啊，悟得随心者，涅槃经说，常为心思，不为事行。下面有解释。啊，心就是理，就是性。啊，真如本性的万法的理体。啊，不为私心，下面解释，该私心自用啊，乃行人大事。啊，私心什么？自以为是。不尊经教。啊，固执自己的成见，自以为是。啊，所以这是学者的大病。这个事情很难，但是它是真的。啊，老师给我们讲解，字字句句都要有根据。啊，没有根据，我自己想法是这样，这不可以。特别是在教初学啊，你像这个注解，黄年老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典范啊，解释这个经，每一句都引经据典，不是自己的意思啊，一句经文引各种不同的经，祖师大德的注解。换句话说，他收集这么多资料，提供我们自己做参考。啊，显示是浅德。老居士谦虚啊。不敢自以为是啊！啊，引完之后有几句话，随顺着解释，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啊，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我们要私心自用啊，那就是私慈妄心，正是认贼作子啊，煮沙做饭何能得失？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者也，这个过失就更重了。但是今天这人太多了，啊，去学佛真不容易啊！四十二章经曰：“圣无性如意，如意不可行。”与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在人后者落后于人啊，这师尊在此地教诫我们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